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，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第二天早上还不到7点钟的时候，我被张金牙那刺耳的公鸭嗓子给吵醒了。穿了衣服出门之后，才发现这一次一起去秦岭的人基本上都在院子里，满院子都是大包小包的东西。张金牙一看我和周静来了，顿时招手招呼我们：哎，小莲，过来帮忙，咱们8点就得出发。怎么这么多东西啊？你当这是去度假呀？我看着这大大小小包裹，轻轻皱起了眉头。秦岭大山里可没法通车，咱们带这么多东西，不是诚心给自己找不自在吗？到时候那深山老林一钻，你背这些跋山涉水啊。不错，还真是背这东西进山的，一人负重50公斤，说你身边这个小屁孩谁都没跑。吴胖子嘿嘿笑着凑了过来，拍拍我肩膀跟我说道：嗨，小兄弟啊，对秦岭大山还不大了解吧？哥们告诉你啊，那这些东西啊都是为你好。以前哥们去过那鸟地方，那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完全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。咱们这一次进去啊，到时候想补充物资都没地方补充，眼下还不知道在那鬼地方待多久呢，有备无患呢。兄弟，你这么想想的话，咱带这么多东西还多不多啊？我一听当时脸就绿了，一人负重50公斤，这简直要我的命啊。我这身子骨可不比常人，打小就弱，体力就更是差劲，咋锻炼都没用，先天气不足，这玩意儿不是靠后天锻炼就能弥补的。昨天一晚上我都在为这一次去秦岭大山的事儿犯愁呢，在深山老林里长途跋涉好几百公里，可不是闹着玩的呀。我这体力能不能跟上去还是两码事，再让我负重50公斤，走不出10里地我就得趴下去。胖子闭嘴。这时那个一直冷冰冰的罗莎竟开口说话了，抬头深深看了我一眼，淡淡说道：你的情况葛叔和我说了，这50公斤负重啊，他背不动，到地方之后你帮他分担30公斤，我帮他分担20公斤。
凭啥啊？
胖子当时就瞪圆眼珠子嚷嚷说道：
80公斤我虽然有把子力气，但也不至于这么折腾我吧。
结果不等胖子说完，罗莎就掏出腰上那把手枪，黑洞洞枪口直接顶在胖子脑门上。要是不愿意的话也行，这秦岭古墓啊你也别去了，我现在就一枪打烂你的头，你信不信？我瞅着女人眼神，我心里面也是一冷，她看上去可不像是在开玩笑。这女人到底是干嘛的？看着完全不把人命放在眼里的架势，似乎不是个善茬呀。我活这么久基本上是乖乖的学校念书，完全没遇到这种情况，一时间也有些傻眼，心里有些疑惑。这个女人看样子是知道我身体情况，她嘴里面的葛叔是说我父亲吗？还有她为什么要帮我呢？一时间我心里对这个女人的身份是更加好奇了。这个时候张金牙他们也连忙上来规劝了，看得出似乎除了青衣之外，所有人都对这女人非常忌惮，劝说的时候都是好声好气的，最后答应每个人帮我分担10公斤，罗莎这才终于作罢了，收起自己手枪看了我一眼，跟我说道：你坐我的车，从今天起你就跟在我身边，听到没有？我只能苦笑着答应了下来。出了这档子事情之后，我心里也挺不好意思的，似乎这一次和这些人一起去秦岭古墓，我还真的成了一个拖后腿的了。当下连忙上去帮他们收拾行李，能做多少做多少吧，总不能眼巴巴地坐在那儿心安理得地去拖累别人。大概8点左右的时候，这些琐碎事情才终于做完，我们如期出发了。这一次一共出了3辆车，青衣、黑子和张金牙开那辆别克商务上，我和罗莎一辆车，吴胖子和周静一辆车，
先去鹰潭，然后再到陕西西安。西安休整一天之后，再启程前往秦岭一带。毕竟这一路上可是1000多公里的路呢。如果不休整再进山的话，别说我，就算他们几人也身体有些吃不消。上车之后，我就问罗莎为什么要帮我，她是不是认识我爸？可惜这女人压根就没有搭理我，甚至一句话都欠奉，绷着一张冷冰冰的脸，自顾自开车。我封了一鼻子灰，也只能讪讪待在一边，自顾自地玩手机了。这一路路程可不算短，等赶到西安的时候，已经是第二天将近中午的时候。吃过饭之后，罗莎带着我们去西安当地一家快捷酒店。我和周静小屁孩一间屋子，不过住下之后还没来得及上床休息呢，张静雅就打电话让我和周静去罗莎的房间。那个女人要给我们说一下具体的行动计划。我一看这架势才隐隐明白，看来这一次行动应该是以这个女人为主了。等我和周静到了罗莎房间时，所有人基本都到齐。罗莎的房间是一张大床房，空间倒是足够，大家基本上都在大床上凑了个圆。罗莎坐在最中间，正拿着一支笔在一幅地图上写写画画，正热火朝天地讨论什么。我和周静这一进来，连忙掉头又把门锁上，这才凑到床边。毕竟我们这一次去的是古墓，说不是倒斗估计谁都不信，一不小心走漏风声，再碰上个嘴欠的玩意儿给我们举报了，到时候估计还不等我们进秦岭就得被请去警察局核查去了。人都到齐了，来说说我们接下来的计划吧。罗莎看了坐在床边的我和周静一眼，然后再将目光再一次投到地图上，头也不抬的就说，咱们明天早上10点出发，走渭河和汉江中间的山地，大概一天时间就能到广元村，咱们的车子就只能开到那里了，然后就得徒步进秦岭大山了。从广元村一路往嘉陵江的方向走100多公里的大山就到目的地，咱们白天赶路，晚上扎营休息，不出意外5天能到。我一听这个就顿时皱起眉头，100多公里走3-4天，没开玩笑吧？就我这体力，1小时能走3-4公里，一天少说能走40-50公里，这么点路程走5天，岂不是太浪费时间了吗？结果还不等我提出疑问呢，张金牙就说，太耽误时间了，而且我听说啊，秦岭古墓群被掘开之后，吸引了不少人的那边包山开矿的名义在倒斗呢。后来呀，虽然不断出事儿，弄得人心惶惶的，有不少人退出，但还是有很多留了下来。正所谓同行是冤家，咱们这路上啊，过多停留，很容易和这些人碰上。到那时候，荒山野岭的被人家干掉，找个地方一埋，咱们可连哭的地方都没有了。我建议啊，还是咬咬牙加快行程吧，要是日夜兼程赶路的话，估计1天半不到2天就到了。张金牙的话得到许多人认可，大家都在点头。不行，罗莎二话不说直接皱眉摇头否决了。每天必须下午10点到下午3点之间赶路，我是这里唯一去过秦岭古墓还活着回来的人，我比你们清楚那里到底有多危险。在那片地方最可怕的不是人，而是……说到这里，罗莎一下子停了下来，脸色隐隐有些苍白，似乎想起了某些非常恐怖的事情，就连眼里都浮现出一丝恐惧，狠狠摇了摇头说，总之听我的没错，必须在天地阳气最旺的时候赶路，阳气一开始衰竭立马扎营休息。张锦牙一听这个顿时瞪起眼睛，难不成这路上还有东西？有，还很多呢，罗莎沉声说道，不过咱们要是晚上不赶路，就在帐篷里头蒙头睡觉的话，应该是没事的。 说完这些，罗莎再没管别人的提议。咬死了一定得按照他的计划行动。大家问他路上到底是什么，他只是一个劲儿摇头，说自己也说不清楚，还让我们自求多福。如果那些东西要是找我们麻烦的话，能不能活着走出秦岭古墓就得看我们的运气了。接下来他又把大概路线和我们说了一下，然后就吩咐众人下午再置办一下在当时于江县没有买到的东西。做完这些，罗莎就结束了这个简短小会议，大家也纷纷散去。行了，前两天呢，哥几个定陶村拼死拼活呢，也没少遭罪，下午啊，哥带你们俩去潇洒一把，放松放松。张金牙伸了个懒腰，拍拍我肩膀，嘿嘿笑道，哼，要不然过了今天，咱们可就得去那十绝凶坟了，那到时候能不能活着回来就是个未知数，还得及时行乐呀。十绝凶坟，我忍不住浑身一哆嗦，有些不敢置信的看着张金牙。你说秦岭那殡葬群是十绝凶坟？对啊，大家都知道。张金牙扭头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就跟发现新大陆一般。别告诉我你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这秦岭的古墓群是十绝凶坟吧？是啊兄弟，哎，你到底是不是老葛家人呢？吴胖子这时候也凑了过来，笑得满脸肥肉，一个劲儿颤抖着。最先认出那墓是十绝凶坟的可就是你爹呀，现在基本上都传遍咱们这一行了，我们都以为你早就知道这事呢。我神思恍惚，张金牙和吴胖子后面说什么我基本就没听清了，脑子里就回荡着十绝凶坟这四个字，差点没被吓得当时就坐在地上。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。